小心，我这个投影片不是快你们，但操作的话是快你们这样。好，那这个课程是这系列课程的最后一次 ，OK， 所以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了。那我特别把这个大家不太愿意玩的啊，或者比较少玩的摆在最后面了，叫 Service Manager。所以看台湾讲 Seminar 哈，讲 Service Manager 应该没有，几乎没有吧，几乎是顶，对不对？好，大概就我在讲这种东西 ，OK。好，那另外一个比它稍微还比较多人用一点就是 Orchestrator， 好，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它谈了。那我们当时想说，怎么谈 Service Manager 呢？我就弄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破题，叫 CMDB。好，那有些公司有在谈 CMDB， 叫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Database， 这样，我待会解释它是什么东西。好，那是不是现在可以做 CMDB 的管理就是了？好，所以我们待会谈几块，其中呢，后面那四个其实是在做那个IT 的这个流程的一些基本要做的事情，我们后面会谈。好像微软有推一个东西，已经推很久，叫 MOF， 叫 Microsoft Operation Framework。在软体开发有一个叫 MSF， 叫 Microsoft Solution Framework 啊，只是后来大家已经不太用它，就改成用那个叫 Scrum， 就是用敏捷开发的话。那在 IT 上呢，也不太有人去提 MOF 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些更炫的名词出来，像 ITO， 大家应该有听过。ITIL 等等这些东西，那它里面就有提到说要做这些 IT 的这些流程，它有些标准该做的事情要做这样子啊。好，那这些东西基本上环绕在 CMDB 上。OK， 好，那我们先谈第一块呢，就是 IT as a service。OK， 好，这年头很喜欢 AAS， 对不对？就什么都要 as a service， 从最早有 IaaS、PaaS、SaaS， 对不对？对，什么 SaaS 这样，跟 MERS 没关系的啊，就是什么东西要变成一个服务就对了。哦，那就代表以前不是服务的时候，其实运作也很好啊，只是现在把它当服务来看这样啊。好，那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要把 IT 变 service 的原因，是因为当它还不是一个服务的时候，所谓的服务就是，譬如说你今天去订高铁的车票，那这个订票如果它形成一个 service 的话，你在订票的时候基本上是不需要去跟那个订票系统背后的人做什么做联络的。你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服务的窗口，那这个窗口不一定是人，但也有可能是人。OK， 那绝大部分大概都是不是人，都是人，都是用软体，都是用一些界面让你处理掉这样子。那在还没有服务之前呢 ，IT 它其实它的服务对象其实是一般的 user 或者是开发人员，就是公司里面的一些 user 这样。就说你想想看，哪些人会需要你 IT 人员提供东西给他，或提供一些功能给他，比如说。有人忘了密码，那你就要帮他改密码 ，reset password。那有人需要一台 server， 那你就要建个 server 给人家嘛。啊，那有一个新的办公室成立了，那你就要去签网路线嘛。啊，这些都是一些服务，就对了，都是一些服务啊。所以过去呢，服务的消费者就是要求你提供服务的这些人，他 maybe 是一般的 user 或者是 developer， 甚至是另外一群 IT pro 都可能。像比较大的公司，他会分就是会有那种总公司的 IT 部门，对不对？那分公司也有一些什么搞 IT 的，那他的权限可能不见得会那么大，所以他有时候会要求什么总公司的 IT 帮他做一些事情，因为他权限可能不足啊。那右边呢就是 IT 的管理人员。好了，那对于这个使用 IT 服务的人来讲，他在意的其实并不在意说啊，你到底比如他说你给我一台机器好了啊，那他不在意说你这个机器究竟是一台虚拟机器，还是一台实体机器，那对我来说无所谓，反正我就远端做给你过去用，对吧？那如果你是个虚拟机器，他也不在意你是装在 Hyper-V 上还是 VMware 上，这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差别。就好像我们在使用公有云的时候，你在微软的 Azure 啊跑 VM， 或者你用那个 Amazon 啊什么，或者 Google 啊，哈，你根本就不在意他背后是跑什么机制嘛，反正有个 VM 可以玩就好了。好，所以他在意的东西在哪里呢？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我希望能够快，啊，当我要求这样的服务的时候，你很快可以弄给我，就很快做 VM 给我这样。一个要快，那第二个呢？我希望能够主动提供这样的什么，就是我要有一个授权在，就是你让我可以做 VM 这样。Okay， 以前不是嘛？以前一般用户不能够产生 virtual machine， 不能够建网路嘛，他得要提出要求，请 IT 人员帮他做这样。那我希望你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授权，让我自己做。那谁的自己做？当然不是他自己打开 Hyper-V 管理员按右键新增虚拟机器，当然不是嘛。这样他权力又太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供一个更简化的界面，让用户做这个事情。那个东西就叫自助服务，叫 self service。那微软的这个产品或技术里面，一直以来都有自助服务这个东西出现，很久很久以前， 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好像2007那个时代吧啊。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呢，它其实有一个 Portal 网站，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代，有一个网站，一个网页，然后呢，你可以 User 可以连上去，在那个网页上去建虚拟机器这样，你可以委派 User 一些权限的。OK， 所以在过去呢，光虚拟化管理这一个部分就有一个入口网站，一个自助服务的网站 ，User 可以自己管。现在没有，现在把它拿掉。OK， 好，那已经并到哪里去？并到一个叫 Azure Pick。另外一个是 Service Manager 一个 Portal， 但并在这两块，有可能还会再并在一起。反正最后一定会合在统一的一个 Portal 就对了啊。好，那再来呢是什么呢 ？User 呢去要了一台 Virtual Machine 好了，它绝对不是一个干净的虚拟机器，就拿来远端桌面，然后开记事本啊，或者打打 Word、Excel 啊，它会在上面装软体，对吧？比如说装一些企业用的应用程式。装 SQL Server 也好嘛，那也是个软体啊。所以对于使用者来讲，他在意的是我做好之后，我可不可以很容易去部署这个软体上去？那过去可能有很多的阶段要做，譬如说，我先跟 IT 人员要了一台机器，一台空的机器，只有作业系统，那我得要远端桌面进去，自己上传安装程式，自己上传一些有的没有，然后自己做设定，自己装 IIS， 自己弄，才可以把那个应用程式架起来，对吗？那你会发现，这样的过程中，其实 IT 人员只提供了一个服务，什么服务？给你机器，就这样。后面就不干他的事了，这样理解吗？哈，那这个服务就不是个好服务了，就有点像说你到餐厅去买东西有没有？或到这个任何商店去买商品，买完就结束，没有任何后续的什么 service， 这样就称不上什么叫 service 了。我记得我在13年前吧，我买的第一台车子，我一直买过这台车子，它全新的车子。是马自达的，然后到处去找，然后呢，就找到一个业务呢，然后业务的拍胸脯再三保证他的服务非常好，对吧？就是交车之后后续有什么服务，什么服务，什么服务，讲得天花乱坠啊。所以当我交完车之后呢，车子开到我家，对不对 ？OK， 然后跟我介绍一下车子大概怎么用之后呢，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业务人员。你了解我讲的吗？所以所有的服务呢，在哪里结束？在银货两讫的时候就结束了，这个不叫 service 吗？你知道吗 ？service 是我付了钱，但是你后面还有一些 service 吗 ？OK， 所以像刚刚那个例子，我使用者我可能会更加期待一件事情是，我请你给我一台机器，我希望你顺便帮我在里面做好一些基本设定，比如 IIS 帮我设好了，我 SQL Server 帮我灌好了，最好是连我要的程式都帮我装好了，可以吗？都帮我设定最好，最好是我什么都不用做，我都弄完就是结束了这样。所以或许可以给我一个套餐式的选择嘛，就是说，我说哎、你要给我一个机器，然后让我去选套餐，整套套餐，我要 IIS 在上面哦，要 SQL 在上面哦 ，OK， 然后呢，我可以让我自己上传一些将来要放在 Web Server 上跑的程式，这个我自己开发的，可能一些 ASP.NET 的一些 Source Code，OK，、okay? 让我有个地方可以丢上去。好，那整个申请完毕之后呢，确定他就开始做，做完回来出来一台机器，通通设好，这个才叫 service， 对吗？就是一贯化的服务这样啊，所以应用程式也是 user 他在意的东西。那不管是怎哪一个东西，其实最重要就是要简单。也就是说你虽然可以提供很多服务，但是它的申请的画面或者流程如果太复杂的话，也就不会有人要去申请的。这样理解吗？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各位知道台湾老人越来越多嘛？因为全世界老人都越来越多了嘛，年轻人越来越少，大不剩嘛啊。所以呢，有一个很重要，有一个东西叫做长照，知道长照吗？就老人的长期照护，大家可能不关心这个事情啊，以前我也不关心这个事情，后来就迫不得已就必须要关心。为什么呢？我岳父就是需要长照的，重度失智啊，然后瘫痪。好，那政府有没有提供这样的 service？ 有，其实有。就譬如说老人，你要去买一个轮椅有没有？其实可以申请补助，了解吗？或者说你照顾老人很辛苦，对不对？睡觉可能没得睡啊，你可以请什么？请那个居家照护员。来帮你啊，2个小时帮你洗澡，你要帮老人洗澡干嘛？或者说带个一天都可以，你可以休息一下，免得你会得忧郁症自杀嘛？懂意思吗？这叫喘息服务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服务哦，可问题来，这些服务都是什么？分开的，你知道都是什么？他们有那种不像那种一般比较好服务，就是你坐下来跟你谈你需要这个之后，他背后通通帮你做掉了，你就一个窗口就搞定，没有？现在没有，这样理解吗？好，那如果你要申请某一个服务，譬如说我买了一个轮椅好了，或者老人家大便，你知道老人家就是用椅子下面有个洞，有没有？一个类似一个盒子可以放大便的啊，那种椅子。 疗愈申请补助呢，超级麻烦的，知道吗？得要有很多的证明文件，要跑这个地方，跑那个地方，跑那个地方，弄完之后呢，也不过就是一两千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么复杂的流程，你会不会去用那个服务？我气都气死了，用那个服务干嘛？有理解吗？好，譬如说我要去载老人到那个安养中心去，有没有？或再到医院去，一种是轿车嘛。轿车有什么？有时候的富康巴士，以后各位可能都会用到，你要有空去理解一下啊。那叫巴士呢，是不是随叫随有？当然不是啊，你要预约嘛，得要预约嘛。一开始我们也搞不懂这件事情，所以一开始我们是用计程车的，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服务在。可计程车非常贵嘛，对吧？尤其我们家是汐止比较偏远的嘛，你要送台北市的，以后干嘛？超远的，那一趟计程车下来就上千块。或者哦，有富康巴士，得要什么？得要预约。可是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预约的？如果他只是要做个健康检查，还是可以预约嘛？那如果老人家突然摔倒了，突然发烧了，你今天可以预约他明天发烧 ？No， 那是紧急的嘛，所以你要干嘛？那就不能用富康，就干嘛呢？只好用什么救护车？救护车要不要付钱？天杀的要付钱，知道什么？对，你自己叫的要付钱。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但有的是可以有补助或者不付钱。那你不知道嘛，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窗口嘛，就是乱七八糟。所以后来呢，不要政府不做这件事情，做的有很多功能，就好像 IT 人员很多功能，但是我不清楚嘛，得要有人把它统合在一起，对不对？好，所以就会有一些譬如说有一些老人的那个志工的单位，像我儿子就在那个有一个叫老吾老基金会里面去当志工，这个专门做老人服务的一个。这个社团法了，对不对？好，那么他也不是政府单位，但是他就知道后面政府有提供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帮忙的，你可以不要去找政府，找谁？找那个志工，了解吗？那他就会跟你讲哦，你可以试了什么东西，他帮你处理后面那些东西，这个就是一个什么？了解吗？这个就是一个 service， 这就是一个 service 啊。所以也就是说呢，为什么我会去找志工帮忙？因为比较简单嘛。你知道这样比较简单，他帮我处理掉后面的事情啊，我不用问半天嘛。那你可能办，可能我还是需要自己去办，但是我就省了很多事情，所以要够简单，要够简单。所以一旦如果变得复杂之后，其实他就不适合做一个 service 啊。好，那回过头来看 IT 人员 ，IT 人员其实呢反过来，因为这是两个完全颠倒的角色 ，IT 人员就是网管人员，其实并不在意 user 爽不爽，你了解为什么？他在意的是我的机器不要坏掉，对不对？然后当我需要机器或需要运算能力需要 storage 的时候，我可以拿得到，我需要一颗硬点就有一颗硬点，不会捉襟见肘了。他在意的是这些资源管理，还有权限的设定啊，有没有？然后账户的管理这些东西，这样最好有一些工具可以让我很快速的产生出虚拟机器啊，或说备份还原啊，或升级啊，他在意的是这些东西。你会发觉其实 IT Pro 在意的根本就不是所谓的那种商业上的考量，应该是这样吧，从来没有一个 IT 人员会在乎公司赚不赚钱的吧，对吧？公司赚钱不赚钱干他屁事啊，对吧？他在意什么？第一个他有没有领到钱嘛，大家都在意自己有没有领到钱。第二个呢，不要被定嘛，对吧？不要被定就是我的机器要好嘛，不能够 crash 掉嘛，对，不能够很慢嘛，对吧？他在意是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呢，他不知不觉中呢，他就会造成什么，当使用者要申请他的服务的时候呢，就会被复杂了，了解吗？因为他不是站在 user 的角度去想说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嘛，他站在自己的角度，怎么让这个机器跑快一点，对吗？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很快可以分配资源这些东西。好，所以他在意的并不是 user 那一段，对啊，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现在想一个方法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隔阂，譬如说 user 期待就是说我给你一个要求，就通通帮我做完了。IT 人员说，我怎么可能做这些事情 ？OK，IT 人员是希望说什么？你最好都不要来找我们。OK， 好，如果你来找我的话。越简单越好，比如叫我改个密码 ，OK， 叫我建个 VM 可以，对吧？但是如果你叫我建个 VM， 帮你装这个又设那个要干嘛？有没有？我就会推了，知道是吧？这样可以吗？所以两边的那个是有一个拉锯在的，所以我们要定一个东西呢，叫做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就说你不能完全叫 IT 的人就要迎合 User， 当然不行嘛，这没有道理的。好，那反过来也是，所以双方呢就要达成一个一定的协议，说 OK。这些东西是我 IT 人员可以做的，我也能够做，那我也能够把它整合在一起，那也让你有一些什么一些服务的这个提升，你也满意度也会提升这样，但不可能让你完全的满意， 这样理解哈。所以像我昨天晚上在那个补习班上课了，上什么上上到讲到一点专案管理这件事情，其实那个就是概念是这样，就是有时候哈，你要让某一件事变好，或者要做好一件事情，不一定要花很多功夫，反过来，你花了很多功夫，也不一定会让某件事变好，对不对？这有道理，对不对 ？OK， 我就举这个例子了哈，大家就聊天一下哈，反正最后一次了，我就随便上，反正 OK， 所以会扯得有点远，没关系哈。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常问这个问题啊，不管是 IT 还是开发，都会有一个这个角色呢，叫做 Project Manager， 叫专案经理。OK， 那你们认为专案经理的职掌是做什么事？他最重要的任务是做什么事？Project Manager， 譬如说今天我要把这个我的 IT 要弄出一个服务出来嘛，那就要人负责驾驶 System Center 啊，有没有要规划干嘛干嘛，很多事要做嘛，那得要一个头啊，对不对？有一个头来领导这个 team 来完成这些事情嘛，那个叫做 Project Manager， 对吧？就 IT 的 Project Manager， 那 Project Manager PM 他的任务，他当然有很多事要做，我知道，他可能要编预算，对不对？要控制进度嘛，可能要参与沟通嘛，对不对？然后要举办这个会议嘛，对吧？然后可能要做教育训练啊，或者跟老板报告，非常多的事要做。对，他有很多事要做。OK， 那哪一件事是最重要的 ？Project 我直接讲好了，我就不讨论，反正台湾的学生不太会讨论的，在国外就是开始讨论的。Project Manager 最主要的任务呢，我个人认为，好，是什么呢？因为他是负责专案成败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不对？就领导专案的嘛。就类似那个开船的啦，我常举这个例子哈，他有点像铁达尼号的船长，就是 project manager 对吗？好，那铁达尼号最后沉了，我们知道哈，但是对，在还没沉之前，铁达尼号呢，他是不是从英国是不是？对吧？好，就到从大西洋开到美国去嘛，好像是嘛，然后在北极的附近就撞到了哈。好，那他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就这个 project 的目标其实是很安全的。把这几千名乘客载到什么目的地，对不对？对吧？在哪一天之前，对吧？啊，载到目的地，那不能发生什么问题嘛？这是他最重要的什么目的嘛？这趟航程的目的是这样嘛？对吧？所以你认为船长的最重要的工作做什么事？骂船员吗？四处巡视吗？啊，还是晚会的时候出来表演唱个歌呢？啊，还是去看引擎会不会动？这些 maybe 都是要做的，但是它重点是什么？要让船安全抵达目的地嘛。所以你反过来看，就是如果这是目的的话，他如果做某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让他抵达目的地，没办法达成这个目标的话，那么他做的这个事情就没有意义嘛？了解吗？这应该知道意思的哈。好，所以从这边来看，就其实 PM 的什么，他的这个任务最重要的任务其实是什么？排除整个专案的所有障碍。什么障碍？抵达目的地的所有障碍，这样 OK 吗？好，那在这个角度来看呢，那很多事就不一定要做，也不一定都不做咯。啊，比如说什么，像开会这个事好了 ，project 都会开会，对不对？我们知道开会说我们做东西吗 ？OK， 那开会这件事对还不对？就看状况。假设我是 PM， 好，我就要求下面的所有的 team member， 我们每天要开三次会，分早中晚。早上上班来先开个一小时的会，中午吃饭你们午餐会议对不对？晚上下班前你们再来一次会议，这样一天开三次，一个礼拜五天，这样这件事对吗？这件事会造成你的 team member 会花很多时间在干嘛？在准备会议资料，对不对？准备投影片啊，报告嘛，他就没有时间去做他原本应该做的事，对不对？反而会让什么？让你的进度落后，你的品质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这件事就不对了。没有，那就说那就不要开会了吗？那也不是吧，懂意思吗？而是说，我们可能把这个频率把变少一点，就关键的时候必要开会还是要沟通嘛，但不要那么频繁，这样理解了哈。好，所以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很有趣。有时候很特殊例子下，什么事都不做反而是最好的。OK 好，有一部那个记录，有一部影片叫做《大国崛起》，有看过吗？没有，有空我去看。YouTube 上面现在有，好，《大国崛起》啊。它是有很多集啦，然后大陆做还是做，它主要是描述人类有史以来到现在的每一个那种称霸世界的国家的那个兴衰，对吗？像什么像荷兰啊，有没有大英帝国啊，葡萄牙、西班牙、 OK， 美国啊，那这个大的这个帝国这样。好，那在谈到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是，当美国呢在独立战争他打赢了英国之后，他那几个殖民的州啊，就各派代表就开了一个东西叫做制宪会议，要订美国的宪法，对吗？那制宪会议的主席是谁？应该也容易猜出来吧，就他们的国父嘛，啊，叫做乔治华盛顿，对不对？对吧？啊，他就是大陆军的元帅，就带兵打仗打赢的那个家伙啊，他是主席，也就是所谓的 project manager， 对吧 ？OK， 他领导那个制宪会，大家开始要吵嘛，因为那个宪法的条文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权利啊，对吧？可能通这一条如果通过，可能你的权利就会受损嘛，那你的权利可能就保障了，所以大家会吵，了解吗？那乔治华盛顿做什么事呢？他什么事都没做，他是个很有趣的 project manager， 就每次开会他就知道会场来有没有，然后就宣布会议开始，然后就坐在旁边看，一句话都不讲。当下面有争执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排解争执，跟我们的立法院不太一样，知道吗？不会什么瞧来瞧去这些，他都不瞧，他就坐在那边，你骂他也好，他骂他也好，他完全不介入。OK， 所以从头到尾一直到这个宪法制定出来，他就是一样这样的态度。所以这个很有趣，有这个 project manager 什么事都不做。但正因为他什么事都不做，因为他如果做什么事，因为他是陆军元帅，又是当时声望最高的，就是国父嘛。如果你们有什么争吵，他如果站在某一方帮他辩护的话，势必这个条文就偏向那一方，你了解吗？他就干扰了这个什么，这个制宪的，一定可以的嘛，因为他的声望这么高，没人敢跟他对抗嘛，了解吗？可像这个做出来的宪法就会有问题 ，OK？ 所以他的任务，他想的任务很简单。他就每次来开会就点点，他坐在那边的唯一的用途是，在场所有代表不管吵得再怎么凶，不管打得再怎么凶，都不会放弃谈判，因为什么？华盛顿坐在那个地方，有一个老大坐在那边，知道吗？你吵得再凶，你要看他面子嘛。你不说我们就不要喊了，这样不会，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他就一个稳定作用，明白 ？OK， 所以在那个状况下，他什么事都不做是对的，你这样知道意思吗？有时候是这样，所以不见得做得好就是对的，也就是说不见得做得多就是对的。所以这种叫 service level， 不是我 IT 人替 user 做得越多，什么叫做越多？举个例子，一般 IT 人也会犯这个错误。比如你来跟我申请一台 virtual machine， OK， 好，我就用 Hyper-V， 你有了一台 virtual machine 给你，对吧？那给你一个预设的账号密码，可以远端做一点上来，很简单，对吧？那我可不可以提升服务品质啊？有的 IT 人就会想说，怎么样提升呢？做得多吗？好，我做了 VM 之后呢，先帮你做什么？做完所有一大堆，对吧？再帮你做磁碟重组，对吧？再扫描一下病毒，对吧？再跑一下最佳化，知道我讲什么？可以吧？就好像那个汽车牌差的倍儿亮啊，他送给你，你会比较满意吗？会吗？不会比较满意哦。我就遇到这个状况 ，user 申请个 VM 之后，申请到之后呢，开始干掉，有没有？哪个白痴帮我上 Windows Update 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装了一个软体跟某个 update 会冲突嘛，这很靠北，知道吗？他就得要自己把它移掉。那移掉那个 update 就是算了，因为那个 update 的后面会有其他 update 嘛。哇，那就吐血了，他得要知道怎么移啊。他需要你给他一个干净的嘛。所以有时候做的多不一定好，了解吗？做的多不一定好，这个记得这件事情，就要去瞧一个服务协议出来，就双方同意的那个东西。OK， 好，这样才会满意啊。好，所以事实上的其实呢，就是提供一堆 server， 那它有各有各的用途。那最主要就是让什么？让 IT 人员可以透过这个 system center 的这些伺服器或者工具，可以把它的服务建起来。好，然后透过他们的工具，让一般的 user 可以去使用这个服务，去申请这个服务。OK， 好，所以基本上 system center 做这件事情。好，那 system center 总共有七个东西，很快看一遍，大概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啊。以后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课啊。好，深深的就是你的资料中心管理的一些伺服器了，就管理你的 data center 你的机房要用的东西。好，它有五个东西。好，那我们从右下角看好了，右下角那个叫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就是做灾难复原，就是做备份还原的。好，这是一定会用到的。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叫 configuration manager， SCCM 叫主态设定，就是一般来讲是管用户端的嘛，啊，管 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XP 的，啊，做软体部署啊。好，资产管理啊，然后这些东西讲哈，或者是你要知道主态设定都可以谈。那再来呢，就是右上角叫 service manager 哈，今天的后半段我会谈的。service manager 最主要是做 service management， 叫服务管理。什么叫服务？要自己做，就是一堆程式的意思哈。 那 Orchestrator 叫自动化，就是写程式、写 P 字档啊，可以这样概念是这样啊，叫 Orchestrator。那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大家比较清楚，它就做什么？就做 VM 嘛，简单讲就做 VM。当然 VM 会用到网络，就做网络，对不对？会用到一些 VHD 档这些东西。那 App Controller 是做混合云的资源管理的，就说对 User 来讲，他的比如 Virtual Machine 好了，有可能是公司给他的，就在自己的机房里面。那么也有可能是在云端上建的，对吧？或者说第三方厂商提供的那种托管的那一种啊，所以就需要一个工具能够集中管理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 virtual machine。OK， 好、okay, 哦，这个叫 App Controller。那右下角这个叫 Operations Manager， 就是 Scope， 就很出名的那个东西，做监控的这样。OK， 所以整个资料中心里面，你不管要做 VM 啊、哦，要监控，要管 client 端，对不对？要备份还原，要做防堵的，防堵还有一个叫 Endpoint Protection。就病毒防护的啊，还是呢？你要做自动化流程，要 Orchestrator 啊，你要做 Workflow 工作流程，有 Service Manager 好，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用来做资料中心管理这样子。好了，那我们就来看啊，理想状况是这样子。就假设我都建好之后，理想状况是这样：右边呢是 IT Pro， 左边是使用服务的人，比如说开发人员或一般的 User 啊。然后呢，他面对的并不是人，而是一个什么？一个自助的服务的界面，一个网站呐、啊。好。那我在这个网站上去提出说我想要什么东西，我要改密码，我要建账号，我要做什么事情，你就申请有一个表单填。那当你 submit 进去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跑背后的什么自动化的程式。你可以想象可能是一个 PowerShell 的指令的这个 script 负责接 VM 的或者改密码的等等这样子啊，所以会有一个自动化的这个服务在背后跑啊。好，那这自动化的服务呢，可能是 PowerShell 什么写的啊，它一定会去做动作嘛，比如说建 VM。那它就要连到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去建 VM， 或连到 Hyper-V 去建 VM， 对不对？如果是要建账号呢，就连到网域控制站 AD 的 DC 去 create 一个 user 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要进资料库呢，就连到 SQL Server 建资料库嘛。好，所以这些程式呢会去连接背后的相对应的伺服器或者服务去做对应的事情，这样，甚至是可以连到云端啊、哦，比如说你要建的 VM 在云端的话，连到 Azure 上面去啊。好了，那这些东西做出来之后呢 ，IT 的人要做什么事呢 ？IT 的人其实不用做什么事，因为这边都是自动化做掉的。OK，IT 的人做两件事情，一个叫监控，监控这整个生产流程，比如建 VM 的流程、改密码的流程，是不是正常在执行，有没有意外，对吗？如果正常，就不要理他了嘛，了解吗？这个有点像什么呢？你到那个台铁去买票的时候，那个自动售票机，对吧？投钱然后就会有什么区间车的那个票卡的。你买票的时候呢，只要没有出什么问题，后面的人是不用出来的，对不对？对吧？哎，那如果卡住了，我钱吃钱了，哎，就按个钮，有没有？那后面的人就出来干嘛？维修嘛。OK， 有点像这样，所以做监控啊，那做一些基本的一些 operation， 就万一坏掉，你要去处理它，这样。好，那这整个过程里面呢 ，System Center 的每一个伺服器它扮演不同的角色。好，其中自助服务网站这边，就 Portal 网站这边呢，有应该是有三个。App Controller， 还有一个是 Service Manager， 它本身有一个 SharePoint 网站，好让 User 可以连上去申请服务。那后来有多一个叫 Azure Pack， 大家知道 Azure Pack 啊，比较漂亮的那一个。那讲真的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比较喜欢漂亮的，大家比较不在意它的功能，我就不懂。其实 Service Manager 的 Portal 网站功能比较大，比较强大，为什么？它可以完全客制化背后所有东西。Azure Pack 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能动的东西。对，它就那些功能嘛，做 VM 干嘛就这样，对不对？知道为什么？假设你要加上一个第三方功能就没有了、啊、，OK， 那这边就可以自己做。其实有三个。好，那接下来呢，中间做自动化跑程式的部分呢，一个就是 Orchestrator， 我们用 Orchestrator 写程式 ，OK。然后呢，如果需要有工作流程 workflow， 像审核机制有没有？要经过长官核可才可以进行下一步啊，就用到 Service Manager， 或者说需要填表单啊，一些资料也需要用到它。那其实呢，自动化里面还有一块呢，是什么？叫做 SMA， 叫 Service Management Automation， 啊，也是那个Azure Pack 里面背后的那个自动服务的那个东西。Okay， 啊，一个就这个东西叫做用 UI 设计程式的啦，用 Ladder 啊。那另外一个 SMA 是用什么？用 PowerShell 程式码的方式做的，都可以，都可以做。然后再来呢，这些程式呢，最后不是要去做后面的动作，譬如说建 VM 就透过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对吧？那这程式如果说是要收那些监控的资讯、一些警示、alert 的话，就透过 Scope。那如果说你是要部署软体到 client 端，就用透过 Configuration Manager。好，或者说你要捞一些资产资讯回来的话，或者主态设定改 IP 啊。那另外，如果你要做备份还原，就用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对不对？ 看你要做什么事情。好，所以资深的每一个角色在各个地方其实都会有。好，那你会发觉 Service Manager 其实是跨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提供 Portal 网站给 User 看得到做操作，一个是背后的运行的流程你要负责设计的，这样。好，他的角色在这个地方。好了，所以基本上这三块就分成三块，一个叫东西叫做应用程式块，就是 Portal 这边的程式啦，然后 User 可以用。那中间这一块就是自动化， OK， 那背后那一块就是你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你的网路啊、磁碟啊，有没有运算能力啊，这些东西的提供啊，部分就是三块这样。好了，那我们看第一块的自助服务的部分呢，当然就是这两个，包含后来的 Azure Pack 啊。那它里面呢，大概提供几个东西。第一个，一般来讲会让 user 在界面上会看到什么，看到他能够申请的东西。那这些申请的东西，我们叫做 request， 叫做要求。我要提出一个要求，一个 request。好，那 request 的背后就会分成不同的类别。譬如说，我建账号、改密码，对吧？或者把 user 加到群组里面，这些动作叫什么？叫做 AD 管理，对吧？就属于这一类的这样。那我现在我建 VM， 启动 VM， 关闭 VM， 对吧？这一类的东西就属于 VM 管理嘛。好，所以它有做分类的啊，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服务的这个服务类型出来。好，那另外一个东西是，当你申请一个，你发了一个要求出去申请之后，比如申请 VM， 它已经有流程跑完，等到最后你拿到 VM， 是不是有一段时间过去了？对吧？假设要20分钟这样。好，那20分钟到底，你知道服务的成败啊，不在于它做得出来做不出来，而在于它有没有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出一定品质的东西。那有重点是那个时间，你懂吗？譬如说了啊。我现在请某个网管人员帮我建个 VM， 他手动做啊，需要1小时，我才会拿得到，讲 OK 吗？那公司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品质不好，我们就写了一套程式，有没有？那user可以用点的嘛，最后确定的。那user用这个 Portal 网站去申请一台 VM 呢，需要2个小时，这个服务就烂透了，知道意思吗？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反而比较慢了，知道意思吗？对不对？好，所以重点是在那个时间，所以。你在定这些服务的时候，要定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 SLA， 就是比如说我建 VM 多少时间内完成才是符合要求的，这样 OK 吗 ？OK， 那也不一定是时间的，有时候是品质啊。比如说我申请一个东西之后，它可能会有瑕疵或者会坏掉，那坏掉的比例占多少？啊，或者说有1000个 user 去申请某一个东西，那成功的有，比如假设有980个，有20个失败的，这样 OK 吗？那就是1/20%，2%的什么失败的那个比例嘛。那你先定一下 SLA， 比如我们这件事情一定要什么把失败的比例压在1%以下。那刚刚那个1000个有20个失败的就不行，那就2%就超过了。OK 啊，那这个服务就有问题要干嘛？就重新设计，去调整这样。好，所以所有的服务呢，除了分类型之外，还要定它的 SLA。那再一个东西呢，就是一致性。服务最大的优点在于一致性，就是说你今天申请。明天申请，不管哪一次申请出来的什么流程结果都是一样的嘛？对啊，你到提款机去领钱的嘛？我说我要领1000块，第一次按的时候呢，1000块出来，这是服务的结果嘛？隔天再领1000块，也是1000块出来嘛？这叫一致性嘛？这不是废话吗？什么叫不一致？就是你领1000出来3000的嘛，领1000出来2000出来或者没钱，哇，那这个服务品质就糟糕了啊！所以一致性也很重要，这样对吗？你这点很重要，然后呢，它好不就容不容易做存取，好不好用了、啊、那个界面呢、啊？你们搞得很复杂就很难用了。你看那个很多诈骗是用 ATM 诈骗，对不对？为什么？因为 ATM 搞得太复杂。有啊，现在那个在那个，然后问你中文的，就应该说国语的、台语的、英语的，然后这是太复杂。对，最好是什么？最好是弄得更简化一点啊。比如说一进来，然后我们按这里会，我们先讲话。我被捏急，它就变台语的。那不用按半天，有没有？台语请按1，英语请按2，什么请按3？那他如果听不懂国语的话，就不会按了，对吧？所以很多那种电话客服，他就会讲2次，一次是用国语讲，一次是用英文讲，啊，是吧 ？Please dial 1, 2, 3这样，对吧？那万一听了这个又不会国语又不会英语，靠北了，他不知道按1还是2还是3，就乱按，那就不对了。OK， 好。好，所以要够容易弄啊。那另外呢，我们还需要能够评估，就是说他发出这个要求之后，他会造成多大的 loading 啊？你不要说哦，很快乐，那开放服务有没有就会造成那什么现象？ 什么三十万次连线，什么负载太高，有没有81次攻击这种事情发生？像 ETC 啊，什么那些东西，就对，提供自助服务是好事，但你没有考虑到，这样会造成那个 request 量会突然暴增嘛？因为大家申请简单了嘛，对吧？那你不去 care 那个负载，万一撑不住的话，这服务就有问题嘛，反而变烂。好，所以你要考虑那个负载的评估。再来，要不要收钱？收钱这件事情觉得很好笑，就是如果你做这个东西是你公司内部的人用的，然后申请东西比较方便的话，你要不要跟他收钱？一开始我认为不要收钱，后来发觉哈，之前我在 A 社做就觉得，后来才知道哦，应该要收钱。为什么？就你开放一个东西，让艺术人很容易可以申请网站或什么东西哈，既然容易，他就拼命申请，知道吗？那申请的时候拼命放东西上去，反正又不要钱，你懂吗？哈，所以呢，那个 loading 就突然暴增哦。因为大家放一些垃圾在上面，这样，反正他不用付钱，所以呢，他后来就定了一个什么收费机制，不是跟每个人收啦，是跟部门主管收，就是你在申请的时候，你会有某个部门的记录嘛，对不对？那每一个月月底的时候，譬如说，我就发报表给那个部门主管说，哎，你们这个财务部，啊，在这个月内呢，来申请这个网站，总共申请了3200个网站，用了3TB 的空间，有没有？流量用了多少啊？所以我要恰取你美金什么4亿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部门主管看到那个数字，靠呸，他就去定他下面的家伙，你知道吧？所以我在讲什么哈？就会限制说你们不可以申请这么多，因为我们要付钱，这样就可以把一些没有必要的东西就浪费了啊，把它去除掉，这个服务品质就会提升嘛。不过一开始的想法不是这样，你想说哇好慢哦，机器变得好慢，因为那时候我是做 SharePoint， 好慢哦，怎么办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把机器弄好一点，机体加厚一点嘛，还是很慢，多加几台。还是很慢，那怎么办？问题不在于慢不慢，是那个要求太泛滥了，这样子在什么？好，我再举个例子，也是这个例子啊。大家都忘记收费其实很重要了，不一定要真的收啦，至少你要有一个标准出来，说超过多少我要怎样办，我要撑出你的话。之前呢，很久以前啊，我去那个土城一家公司很大嘛，叫鸿海，对不对 ？OK， 然后去呢，那他们做一件事情啊，他们就刚导入一个东西叫 SharePoint Server。OK， 然后那个观念完全搞错，就是他们搞 SharePoint 干嘛？在还没有 SharePoint 之前，他们公司的一些文件或档案都放哪里？放两个地方 ，File Server 就是档案伺服器，用 UNC 位置存取的，还有就是 FTP Server 就这两个。OK， 那我用 FTP 做。然后他们就弄了一个 SharePoint， 然后他把 SharePoint 当成什么？当成 File Server 来用这样。OK， 好，所以他就弄出来之后，然后上面可以放资料夹、放文件库，就弄，然后就公告了，让全公司的人来用这样。那公司说：“哎呦，有个公司说我们公司有个新的东西，要么长得还蛮漂亮的嘛，要有个网页这样。”那 user 开始做一件事情，开始把它原本放在 file server 以及 FTP server 的这些现有资料搬到什么 SharePoint server 上去，全搬了。为什么？哎，对 user 来讲，我不希望说我东西在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也有嘛，对吧？哇，放 SharePoint 很方便啊，因为它可以用 HTTP 嘛，那我随处可以存取嘛，对不对？我用平板也可以用啊，就都搬。新的资料呢，原本是上传到 FTP 里，通通搬到 SharePoint 去，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跟他讲，就是介绍这个功能而已啊。好，那我就问了一下说，说啊，你们现在这个资料量有多少？他说大概1-2G 这样，然后那不大啊。那隔个两个礼拜去的时候，又聊聊说，哎，你们现在这个资料量多少？几 TB？ OK， 那又过了几个，又过两个月，又过了两个礼拜又去呢，不多大了，反正是指数型成长，知道吗？你画出图不是这样上去的哦，是这样上去的。然后呢，第三次他就问我说：“哎，陈老师 ，SharePoint 要怎么样才可以备份完成？”很怪的一个问题。我后来终于懂了，因为他就是用 SharePoint 内建的备份，就是说我要备份嘛。他得要跑30几个小时，靠背，你知道吗？什么意思？就是他不可能在晚上备份掉嘛，所以30小时一跑之后呢，白天又有人用，又更慢，他根本没有机会备份完呢。然后我说那怎么样增加备份效能，我就搞半天，我说问题不在于它效能好不好，而在于你里面有一大堆的什么垃圾，你知道为什么？你全部搬进来干嘛呢？ OK， 所以说你不能这样干。所以后来怎么做，就是有些东西在 file server 上还是留 file server 嘛。 OK， 那如果你在 SharePoint 上需要做怎么办？我们弄个连结让你连过去就好，对不对？只是一个看起来很像在 SharePoint， 实际上不是啦，你连过去这样不就好了吗？FTP 也是嘛 ，OK。那真正需要放到这边的，其实是那种需要在 比如行动装置要用啊，或干嘛这些有特殊用途的才放上面，这才对啊，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他们就没有考虑到负载这件事情 ，OK， 或者收费这件事情。讲真的，他第一个都如果考虑到负载就不会有了。好，就算不考虑到，你只要收费也不会有，你知道吗？你的收费其实可以控制那个量，这样子。好，那再来呢，需不需要有报表？对 user 来讲，他想要有报表。好，比如说我想知道我过去到底申请了多少 VM， 对不对？用了多少量啊，这些东西啊，你可以出报表给他。那再来呢，服务的部分啊，就是你不是最后要产生背后那些东西吗？你就开始做一些必要的准备，譬如说做 VM 总要做印象档嘛 ，VHD 档对不对？做 SysPrep 啊，安装完你这个大家都要做嘛啊，所以一些像OS 的印象档啊，软体的档案网路 OK 啊，或者是这个作为系统设定档 OK， 还有相关的监控的设定啊，备份还原等等这些东西，这些 ready 好 OK 啊，然后才可以让你去做好那。最后呢，就是部署设定，基本上用最多的就是这个，这个会做产生新机器啊。再就是这个做主态管理的或部署软体的，但还有其他 ，OK， 你要接 AD 什么当然可以啊。好，那操作跟监控的部分就用剩下的深圳的成员，我刚刚都提过，我就不再提。好，其实用最多的是那个 Scope 做监控。好 ，OK， 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 IT 的服务的这个 management， 它有什么事要做？它分成四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服务的设计，就还没开始做哦。design 阶段啊，第二个呢是服务的异动，叫 change， 叫异动管理 ，change management 啊。那第三块呢就是服务的 operation， 就服务已经上线了，就开始做了 ，user 开始申请了啊，叫 operation。第四块呢叫服务的 improvement， 就是运行一段过程中，它一定有一些东西可以调整的嘛，可以改善让它跑得更好嘛，啊，叫 improvement， 大概分这四块啊。好，那第一块在设计里面呢，第一个就是 capacity 的 management， 叫容量管理。就你做这个服务的能够提供多大的什么负载或多少的这个规模，这样比如说申请 VM 好了，好，那我就说哎，我这个一个礼拜最多只能撑得住，好 total 申请比如300个 VM 以下，这样这就是个 capacity， 或者是我所有的 VM 所使用的机体量好不能超过多少，这样 OK 吗？或者频宽使用量之类的 OK， 好，或者登录次数，这个叫 capacity。那第二个呢是可用性管理，就是这些服务是做出来之后呢 ，user 需不需要高可用性，像重启啊，对吧 ？NLB 啊，这一类的需不需要高可用性啊？再来呢是 risk management， 叫风险管理，风险就是让 user 自己做，一定会有对应的风险。譬如说你开放 ATM， 让 user 可以去提款很方便，它风险就是什么？就变成诈骗集团的什么很好的工具嘛。最近不是在炒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支付命令吗？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诈骗的就拿这个支付命令来骗钱的嘛。OK，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现在修法通过嘛？啊，就是你还可以干嘛？事后还可以做申诉这样。好，所以任何事都会有风险，然后你要考虑那个风险啊。再来是什么 ？spec 的 management， 应该说 compliance， 就是有些规则，对吗？那这些规则必须要符合这个服务才能够让 user 用嘛，这样可以吗？譬如说这样讲啊，如果 user 要申请东西，就是申请 VM， 我需要他提出一些什么资料，比如 VM 的名称、机体大小这个之外 ，maybe 可能还要让他提出他是哪一个部门的 ，OK 吗？或他的职位之类的，这样可以吗？好，那如果比如我就说公司一定要几等级以上的人才可以建 VM。啊，这就是一个什么？一个规则，一个规范，所以你要定好这个规范。再来呢是所谓的 supplier 的 management， 就说你所有东西呢一定会有一个供应嘛，比如说你会有 storage， 知道 storage 是供应 storage， 供应这个储存区的，那会有供应网络的，供应设备，供应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有这些足够的供应来源？就万一你的 capacity 如果大快满载了，那你有办法在一定时间内去扩充你的产能？去申请或者去购买、去采购机器进来，好，这叫 supply 的 management 这样。那第二块呢叫服务移动，服务移动呢第一个东西就是那个资产跟主态管理 ，OK， 就是不管有没有人申请的嘛，总是有东西在上面嘛，都有账号了嘛，对不对？有机器在运行了嘛，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资产 ，OK， 好，那这些资产上面就会有所谓的主态设定，比如说 IP 设定好了，它有没有加入网域好了，这个是东西，这些东西啊。那所以当使用者去申请新的东西的时候，很明显它的资产会有变化， 它的存在设定也会有变化嘛，这些东西要做记录，这叫移动啊。那第二个呢是 change management， 这个很多专案都会做了啊。所谓的变动管理就是，如果我要做一个异动，譬如说我要改 IP， 这就是一个异动。那改 IP 就是他改就改了吗？当然不行嘛。就你给 user 一个 VM 嘛，然后 user 说我要给他改 IP， 我自己改，这件事不能做，知道吗？各位有过 Azure 吗？你连到云端这个 VM 嘛，想自己改 IP 改了就错赛，再也连不上去，对吧？那为什么改这个连不上去？因为我永远不知道啊，你懂吗？这是一个 change 嘛，所以 change 你必须要让他知道嘛。所以其实我们在改，要改 Azure 上机器 的 IP 的时候，不是这样改的嘛？不是连进去，然后云端桌面就直接改，那不是嘛？你等一下干嘛？用 PowerShell 改嘛，对吧？这一次主要是连上去，跟 Azure 讲说我想这样改，所以它同时改了两个地方，哪两个地方？第一个，你的 VM 的 IP； 第二个呢，这一个提供 VM 的服务背后会有一个 CMDB， 一个主态设定的一个资料库里面会记载，这样可以吗？这样它才会承认呢，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变动管理你也必须要做啊。再来呢是发行管理，叫 release management。譬如说我 VM 不是有范本吗？印象档嘛，比如做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印象档。那 Windows Server 是不是会有 update， 会有 service pack， 对吧？所以呢，当它有新的 service pack 或 update 的时候，你 maybe 会做就把它 copy 一份出来，这一份呢开完机再给它上 update 上 service pack， 再把它做成一个 image。Azure 上不是这样吗？同样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就有好几个版本的印象嘛，对吧？会有几年几月几日的，有吧？对吧？那个叫做什么 ？Release， 就是版本控管。OK， 好，所以你要这个 Release Management。那另外一块呢，叫做知识库管理，这基本上就是文件。你这样想啊，你提供一个界面让 user 做事情，他一定会遇到一些障碍嘛，比如发生错误或干嘛。我们当期待说他遇到错误的时候，不要直接来找 IT 的人，这样很麻烦，我很累啊，我实在很累。最好能够有一些地方他可以自己看，比如说，比如像一般软件不是按 F1 会有说明吗？对不对？欸，有点像那样子。比如我们在 Portal 网站上面有一个功能是建 User 账号，好，对吧？那他每次打都会打错，为什么？密码打得不够复杂嘛。欸，那我们旁边就列出一些连结嘛，比如公司密码规范，我们在那一类的啦，知道吗？好，操作步骤啊，他一点。就打开一个知识库文件，那你就会写说哦，为什么公司要这样规定？你就不要靠腰了，按照规定做。好，这个叫做知识库管理，这样可以吗？所以服务本身其实不只是服务啦，还有那些文件也很重要，这样可以吗？像我记得什么，像举个例子啊，我第一次呢去那个应该说去银行要开户，从来没踏过银行要开户，我很害怕的，不知道怎么做嘛。OK， 所以就是干嘛？先进银行，然后不敢问人家，开始看那个墙壁上不会贴东西吗？对吧？有贴说一些什么注意事项干嘛吗？对，然后开始看，那个就是 KB， 你知道什么？好，当然 KB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用啊，所以呢，后来就会有那种服务人员，就是一个窗口嘛，你就问他说我想办什么事，啊，你跟我讲，那也算一种 KB， 他会跟你讲怎么办，他不会帮你办，他会跟你讲怎么办，好，这样 KB。那这个东西在 Service Manager 也是可以做的哈。那再来就是服务运作，就是服务开始跑的过程中，就可以开始申请了，可以用了啊。有几件事要做，第一个是什么 ？Instant Management 意外管理，宕机啊，有没有爆量啊，这一类的，对不对？好，叫 Instant Management。第二个呢叫 Problem Management， User 不是会发生一些问题吗？不是意外啦，就他不会用或者发生一些问题啊，这个你要做。在 Event Management 事件倒不一定是意外。有时候是某些，譬如说，密码过期了，这是一个事件嘛，对不对？或者说机器被意外关掉了，这是一个事件啊。再来是什么？你的 request fulfillment， 就是 user 有没有觉得满意？应该这样子，有没有得到他要的东西？这样，好，来这是两块。那最后呢是服务的改善啊。第一个呢是什么 ？Service level 的 management。一开始我们是讲 SLA， 我说建 VM 要20分钟内要做完，就是 SLA 吗？那个东西是可以干嘛？可以调的。譬如说，假设我们一开始定说20分钟好了，那经过 run 了一阵子之后呢，大家发觉20分钟其实还是有点慢，可以吗？然后呢，跟这个 IT 部门呢，大家协调发觉，其实他们可以改善成变成15分钟，那又不用花太多时间。嘿，那为什么不做呢？所以 service level 是可以 management 的，是可以增减啊或调整那个规模啊。再来呢是服务的量测。好，我这样讲啊， 你有个服务上线的，你怎么知道这个服务好或不好？他说怎么量测？这会有问题哦。你看，像 Seven Eleven 那种便利商店，对不对？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啊，你心里会有一个什么一个服务的水准的要求嘛？比如说我去付了钱啊，你结账你会有个速度嘛？哈，你结账完到我拿到发票走了，我心里期待是能够一分钟就做掉，或者两分钟做掉，这是一个什么？你的期望，对吗？应该没错哈。但这个期望它不是一个绝对值，为什么？当你在尖峰时刻去排队结账的时候会更久，对不对？应该没错吧？或者是在某一个时段去，他的那个店员有时候有一个人，有时候有两个人，有时候有三个人，对不对？当店员人数不一样的时候，你的服务的品质也会不一样嘛？这样的情况，所以你不能说哦，我结账一定要在两分钟内完成 ，no。所以所谓的服务量测，它会根据第一个去时段。好，我这样讲了，我做一个 portal 网站，有个职业功能叫申请 VM， 就刚刚讲申请 VM 嘛 ，OK， 那我可以去定义说好，在尖峰时刻就上班时刻，好，申请 VM 呢一定要在40分钟内完成，这样可以吗？但在离峰时刻，比如下班或者晚上，好，就可以在20分钟内完成，这样理解吗？然后假日的时候呢不开放服务，明白吗？所以这服务会 shut down 掉，这样 OK 吗？好，如果这样的规则我定好之后呢，有一天在白天有人在上班时刻有人申请 VM， 结果呢超过一小时。是违反刚刚的规则，刚刚说什么五十分钟或四十分钟嘛，对不对？这样对吗？就违反规则。好，然后呢，我刚刚说晚上就是离峰时刻，这二十分钟要做出来嘛，就有人在晚上去申请 VM， 花了25分钟，这样也是什么品质不优良，了解吗？虽然25分钟很快，比白天的5分钟快多了嘛，但是这是不对的。OK， 所以怎么样去定这个东西呢？设计师就可以做这个事情。还蛮好玩的，所以你可以定说哪个时段，然后要符合什么条件，然后他去量测这样。那一旦发生违反规则，你就会产生一个事件，这样可以吗？你就会收到，你就可以去更改这个服务的这个品质。那当然很重要，还是要有报表嘛，对不对？那才能报表。好，那这些东西里面呢，我现在用蓝色框起来的部分，就是 Service Manager 可以干、可以做的啊。所以像那个荣耀的规划、可用性管理啊，或者是 Supplier 的管理，这个其实在 Service Manager 不能做 ，OK 啊，就蓝色是可以做的。然后绿色的部分啊，可能要配合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做，譬如说配合 Configuration Manager 来做，这样可以吗？你才可以收到那些主态资料，因为 Service Manager 不做这件事情的，但是它可以连到 Configuration Manager 去捞资料回来，那他就懂了，哎，他就可以做这个管理这样子啊。好，那这是 Service Manager 的这个简单架构啊。整个图里面最大的那个就是中间这个，看见吗？这个东西呢叫 Configuration Manager 的这个 Database。 糟糕，我把这个颜色改一下。好，放大，再一次，好，这样是白色。好，这个叫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Database， 简称叫 CMDB， 啊，就是 Service Manager 背后的一个资料库。那里面最重要就是三个东西啊。第一个呢叫 Work Item 工作项目，第二个叫做 Configuration Item， 就是 CI， 啊，那第三个叫做知识库文章，这样，就是它有一个资料库里面可以放很多的工作项目，什么叫工作项目？比如建 VM 嘛，就是工作项目。那主态设定项目，啊，比如改 IP 啊，改电脑名称啊，这个 Configuration Item 啊，知识库里搞点文章，它最主要是用这种东西。那这些东西怎么生出来的呢？好，一种是。比如你会跑工作流程嘛？比如你写程式让 user 去申请 VM， 然后他就跑了嘛？跑的过程中是不是产生东西吗 ？OK， 就有了，就 work 出来，对不对？就改了一些设定，就会有什么 CI 的嘛？这样了解吗？好，然后呢，你去处理一些 troubleshooting 一些问题之后，你是不是会产生文件 ？OK， 那你就可以把它 po 到里面去，就会有文件嘛？所以久了之后呢，这个 CMDB 里面的那个资料就越来越大，对吗？它背后就是一个 warehouse 仓储资料库嘛，就越来越大越大这样。那绝大部分东西都是由工作流程里面生出来，这个量比较大，自动化，但它也可以手动做，啊，就是我是管理人员，我手动上去新增一笔资料，我新增一个什么设定都可以。因为 IT 里面有很多动作不一定能够自动化，了解吗？可是 IT 人员自己远端桌面自己进去设一个东西，那这个设定其实 Service Manager 不会知道，因为那是你设的，你手动设的。 那你就必须要回来这边，有没有自己去加一个什么新的 CI 上去，这样对吗？所以这个资料库重点是它能够就是要保留整个 IT 部门整个机房的所有的设定跟流程的历史记录，这叫 CMDB， 这样对吗？那如果你全部能够留在里面，能干什么事呢？第一个，将来如果出事的话，就可以找凶手，对吧？你就知道谁干的嘛，对吧？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法律上如果一些责任也可以追，也可以追嘛，这样对吗？再来 troubleshooting 很好用，比如说有一天这个 server 有问题的，那你要不知道出错吗？可能是某个家伙在某个时间点改了一个什么东西，你不知道，那怎么出错？去调 CMDB 回来啊，看这个 server 过去的主态的变化嘛，这样对吗？那最白痴的做法是什么？反正他就改了很多东西嘛，那我们就往前推嘛，知道意思吗？不断往前推，往前推，推总会推到一个时间点，哎，刚好他就没事了，对吧？总比你没那个记录，然后那边光拆来的好很多吧，对吧？所以他也可以拿来操作秋天啊。那这些东西呢，因为量会很大，对不对？所以不可能一直放这边，所以旧的资料就会往后灌到什么 warehouse 资料库，虽然话比较小，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我有一个仓储资料库 warehouse， 然后呢就可以出报表。就是 reporting service， 它可以连到那个 warehouse 产生报表出来，这样你可以看过去的历史记录。譬如说你想看过去的那个，比如建 VM 的状况，啊，那分析说我们一年度里面哪几个月 VM 建立的数量特别多，啊，或哪几周特别多，啊，是哪一个部门做的特别多，这样 ，OK， 你可以做分析，啊，可以做一些分析。好，那底层当然就是 system center 啊这些东西，啊。好，那刚刚上面我们是不是提过一些东西？什么什么 release management 啊，风险管理这边就在这边 ，OK 啊，就由他来做的哈。那前面就是 user 看到了一些 portal 网站，所以对 user 来讲，其实他看不到这个以下，他只看到最上面的一层可以申请 ，OK。那申请东西就往下掉，比如说他假设申请 VM 就进来，就叫服务要求，我们再回答。那服务要求就开始跑什么？跑 workflow， 然后开始连下面的什么 system center 的 virtual machine 就建 VM 啊，不不不啊。那可能有些要审核，都要 approve， 那做完之后就产生一个工作项目或主台项目这样，看看，好，弄完之后呢，再回去 user 得到一个结果 ，OK， 好，像这个就叫做服务要求 ，OK， 那可能有些是做什么变动的，比如改 IP 什么那种 ，OK， 好，所以基本上是长这样的东西。好，那我先给你看一下 service manager 啊，好，这个是 service manager 的 portal 网站。其实也不怎么好装啊，我就比较难装，你回去慢慢装。好，那打开之后呢，有几件事要跟你讲啊。这个 portal 的，应该说这个 console 的画面，你打开之后啊，我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程式全萤幕，就是右上角不是有一个放大成全萤幕吗？千万不要，因为知道这个 bug 到现在都还没修好。你知道全萤幕之后呢，你会有很大的机会会发觉 CPU 会满载，不一定每次发生，但是常常发生。OK。你看我现在 CPU 就跳高了，你就让它不要放大全幕就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小技巧，好吧？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你自己拉四中大小，我一直这样，好，那打开之后呢，我们来看，在左边你看会有一个工作项目，我刚讲说 CMDB 里面有一大堆的 work item 在这边，那这个工作项目里面呢，你看它有分好几类的，有这个发生什么事件，对不对？它服务要求是 user 申请的一些东西啊，那活动就是在服务要求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小动作，比如第一站做什么事，第二站做什么事，第三站做什么事，那叫活动。那问题管理 user 有发现什么问题，这个 release 啊没有版本啊 change management 是不是全部在这边？好，所以譬如说举个例子，假设我要做变动管理，我是手动做的，我 IT 人员手动去改了一个什么 IP 之类的啊，那你可以到这个变更管理里面，这里会有所有的要求啊，那你可以看一下目前有多少要求。那如果你要的话，你也可以重新新增一个新的要求。所以他这边假设有新的 change 的东西发出来，他就会在那个这个正在进行这边，看到吗？现在那没有了，现在就没有进行中的。好，那可能后面会有审核机制，会打，假设审核通过或不通过，他就到完成啊，或到拒绝这里面来这样。好，那这些项目呢，全部都会进资料库，所以事后都查得到。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历史的状况啊，譬如说。我让你看一下活动好了，好，因为我没有做那个群里面，我做活动的啊。譬如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runbook 活动，那我们来看过去那个有没有失败的活动。好，这里好，已完成，这边有一个。 所以在过去呢，我有一个Runbook RB 28号活动呢，它是已完成的，这样可以吗？啊，它是活动的名称是做什么事？这是建立user用的了。OK， 所以你可以去看过去的哪些动作是成功或失败的这些东西。那这里保留的东西并不是永远的哦，因为它资料库很大嘛，所以它历史资料就会搬到 warehouse 去。好，所以如果你要看历史资料，就要到 warehouse 去看。好，那 warehouse 到时候我会跟你讲怎么看，就是我们最后再谈这个。在 service manager 左下角其实就这四个东西，对不对？这个就刚讲的工作项目，刚刚不是还有一个设定项目吗 ？CI 那边好，里面还可以看。那如果你有装仓储资料库，要另外装一台 server 啊，而且设定好的话呢，下面就出现两个东西，一个叫做 data warehouse， 另外一个叫做 report。好，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呢？我现在关掉，我来确定我的 warehouse 的 server 有没有开起来。啊，有了，这台是我的 data warehouse 的 server。那我现在重新开我的 Service Manager 的 Console 画面，好，稍待一下。好，你看左下角啊，大概未来这边还是四个吧，那等个几秒钟之后就会变成六个。那多两个吗？对，我把它放大给你看。你看到资料仓储跟报表吗 ？OK。好，那当然，如果你没设是没有这个东西啦。那怎么设？我待会最后再跟你讲。好，所以一些历史资料是会进 warehouse 的。所以如果你要看历史资料的报表，就到报表这边来看。那刚刚看那个是什么？是现在的，现在 real time。OK， 啊，这个是看历史报表。好，好，那刚刚一个东西没有看，就是设定项目 CI，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conversion item。好，那这边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设定项目，譬如你设了印表机，建了账号，我们改了 IP， 对。改了环境啊，或者做了 update， 安装了软体啊等等，这些变化全部在里面会有，你也可以手动加。那一般来讲都会用流程动自动去加进去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流程是过程中我会改 IP， 用程式改，那我就会产生一个新的 CI， 可以吗？让它记录下来说我改了 IP 这样。我改了电脑名称也是一样，啊，包括装了某个软体也是啊。好，我们再回来。噔噔，好了，那。所以我们要把 IT 变服务呢，就分两个动作要做。第一个就是设计，好，设计完之后再才是实做。深深的是做实做的，不是来做设计的啊。那设计部分目前有大概是三个，一个就是微软的 Microsoft Operation Framework MOF， 那就 IT 的一个流程一个 framework 框架。那现在流行 ITO 对不对？然后2012年开始好像就有这个 COBIT， 或者你可以去查一下，像知识会好像就开这种课了。好，这个我研究就不深啊，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这有点像在软体业啊，你去研究什么叫 CMMI， 什么叫 ISO 啊，大概是那一回事了。OK， 所以你可以有些流程设计，它里面都有很多的规范，对不对？好，那你要实做它呢，就是有很多东西要实做。那不同规范实做的项目就不尽相同，但是基本上这四个应该都会有。OK， 好，第一个就是标准化，哦，任何 IT 的这个流程一定要有标准的东西，标准的 VM， 标准的范本，然后叫标准化。第二个你要自动化，好，第三个就是什么？自助服务要有个 portal 嘛，有一个界面，那再就是背后的那个报表跟分析，那这四个一定会有，那有些会有五个，有些会六个，不一定，我就挑大家都有的东西啊。好了，那做这个东西的好处在哪里？就是第一个当然就降低成本，就是减少 IT 人员的工作，然后不要做那么多人工的事情，这样，那他才有时间去做别的什么事，设计啊、规划、啊、预测这些东西啊。那第二个呢，可以提高服务的等级。人工做的品质或速度通常都不会比自动化的来得好嘛，自动化一定比较快嘛，而且可预期。OK， 好，不会弄不同人做速度不一样这样。然后可以增加什么？增加交付的速度，比如给人家 VM 的速度，好，给人家账号的速度这样。然后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而且都是标准的资讯 ，user 可以直接看得到这样。那流程也会比较通。那重点是会符合规范的，因为如果是人工做，常常会。不经意或者是故意违反规范，你知道意思吗？比如公司规定说，我们每台 VM 的这个虚拟的 CPU 不得超过四核心，这公司的规范，假设有这么一个规范，那 IT 人通常都会违反规范，我弄一台自己玩，就弄个八核心，对不对？十六，优先权提高，常这样干，那这个其实都是不太对的。好了，那有几块要做呢？第一个就是。所有东西的最基础一定要先做，就是底层那一层，就机器人。好，所以第一个就是一直环境的资源，就是说这些虚拟化的平台，你必须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 这一块东西其实是透过什么？透过 virtual machine learning 所说。所以待会我会很快谈一下 virtual machine learning， 稍微很快瞄过去就好了，没有太多时间。好，那当你把这些虚拟平台全部合在一起，也就是你就不用管是哪一种虚拟化平台，都可以建 VM， 对不对？接下来呢，就要做自动化。好，那这个例子，这个图纸的话是说，如果今天我这两座，比如 Hyper-V 的机器的这个机器上都跑 VM， 然后右边这一座 Hyper-V 上面的 VM 跑的比较多，好，运算的需求比较大，所以它就满载 100%。那左边这个就 load 比较低，这样讲。好，那我们就可以启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本身就会有什么？有那个 Pro 的功能，就是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的功能。或者是用 scope 监控都可以，因为我发觉右边那一组的 loading 太重了，对吧？所以这个会有一个异常，一个 alert 出来。好，那这个 alert 呢，我们就触发什么？触发一组程式，或者触发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反应机制都没关系。好，就开始帮我们去搬什么？搬这个 virtual machine， 就从右边搬到左边，那 balance 这个负载，这样可以吗？那这个就不右边就不会满载了。好，所以这个状况就解除了，这样可以吗？那这个就不用手动做，这个叫自动化。那刚刚是事情发生了，有满载这个现象发生了，那自动能够反应，这叫反应嘛？那最好是能够做什么事呢？能够做 proactive， 就是还没发生之前，我就知道它一定会挂掉，我先事先干嘛？预防嘛？比如我知道说明天就是要开始要开放订票了，你还等明天让它挂吗？对不对？前一天前几天就赶快先把机器先多一点嘛，是吧？好，所以可以做什么？做所谓自助服务，比如说。假设行销部门呢，他接下来要准备一些行销活动，很明显知道在这几天内负载会增加，好，所以就提供他一个界面，好，大家可以连到一个 portal 网站，比如说这里是这样，这是一个 service manager 的 portal 网站 ，JPoint， 然后我上去点说啊，我要临时提升我的什么这个行销的这个机器的这个能力，从 gold 变这个白金等级的，然后他可能有200台机器的，本来是120台，好，原因然后 submit。上面之后，别人就收到嘛，就干嘛？开始 create VM 啊，那 copy 软体啊，做设定啊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这朵云就变大了，就变强了这样。那你还可以设定期限嘛？比如在那个表单上是说，哦，这个期限值是5天，所以5天期限到之后呢，它就会干嘛？规模就缩小，就把 VM 关掉啊，然后回收资源这样。那这样就不会遇到刚刚那个满载的问题，这样 OK 啊？所以有两个东西就很重要，一个叫自动化，对吧？自动反应。OK， 或者自动让医生可以提前啊做一些预防措施这样。好，所以我们快呢先来看标准化。好，那第一个呢，你就必须要先做一些范本 ，OK， 比如 OS 啊或者是硬碟啊这些东西这样。那这个由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来做，我们待会会做这个啊。好，那我们快谈一下这个东西来，把这个画过来啊，这样。今天主要不是谈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但是稍微知道就好。第一个就是通过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底层的这个虚拟化平台，可以是 Hyper-V Z， 或者是VMware 的 vCenter 啊，那 vCenter 当然背后会有 ESX 的。OK， 好，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虚拟化平台其实都可以透过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来管，它实际上在这三个上面有一个虚拟化的抽象值，它上面才是管理界面这样。然后呢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会有一台 VMM 的伺服器要架，那它所有的设定是储存在资料库的。所以蛮有趣的，就是譬如说我针对这个 virtual machine， 我调它的什么？调它的核心数量好了，比如它调成8，从4调8，它就会起到这个 DB 嘛。可是你会发觉在 Hyper-V 上那台 VM 其实还是4没有变8的，为什么？因为还没 apply 到那台 Hyper-V 上嘛，这样 OK 吗？所以其实在 VMM 的 console 上看的东西都是从 DB 来的，都不是 real time 从 Hyper-V 或者是 Z 上来的。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事情，它的原因是这样。这样理解哈，所以他必须要在那个比如 Hyper-V 上部署一个 agent 的原因就这样。OK， 所以 agent 捞到资讯回来之后会存哪里？存 DB。你的设定会先存 DB， 然后再 apply 给那个 agent 再 apply 到那个机器 Hyper-V 上这样，最后一个时间差。好，那在管理上呢，就是用这个 PowerShell 啊，或者是 MMP， 就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主控台，好，或者是透过自助服务网站。那现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已经本身没有这个，现在还有吗？我觉得新版好像没有了，好，okay， 现在都改成我们用 AU Paper 或其他方式来做这样。好，然后呢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预设就有一个功能可以接 Scope， OK， 那叫 PRO，PRO 叫 Performance and Resource Optimization。玩 VM 第一个要设叫 PRO 了，其实是一个连接器连到 Scope， OK， 让 Scope 可以监控那些 VM， 那它可以动态调整资源的分配，就动态帮你搬 VM， 这边太累就搬到另外一台去，这样在那个重启里面这样干啊。好，那另外呢，左下角这边，好，一般来讲，就是第一个，这个 Library Server 是一定要有的，它里面主要它就是来 File Server， 放什么呢？放虚拟机器的印象档、ISO 档这些你在做这个环境需要用的东西，就放这个地方。好，那所以它这个 Library Server loading 还蛮重的，就假设很多人升级 VM 是要从那边抠东西，有没有？没有那个 VHD 档，把它抠到那里去，抠到那台 Hyper-V 去嘛，所以网络的频宽就用很多。那 WSUS 伺服器呢，用在这里主要用在一个地方，就是这些机器像 Library Server 啊、VMM Server 啊，它本身不是要 update 吗 ？OK， 所以呢，你可以用这个去做 update， 还可以设什么？设那个 service 的 label， 我规定要加到我 VMM 里面所管理的 Hyper-V 的这些机器，一定要上多少 update 以上。这样对吗？所以假设有一个 Hyper-V server， 它没有上到那些 update， 就没办法加进来。OK， 或者我就不能去处理它，这样。好，所以这个最主要不是给你那些生出来的 VM 做 update 用的，不是啦，知道意思吗？不是啦，这个是给这一套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相关的服务用的。好，还是 Hyper-V server。那 WDS 倒不一定要有，除非你要部署实体的伺服器。那大概只有一个状况会用到，就是你要快速部署一个实体的 Hyper-V server 的时候，这个就会用到。Okay， 就把印象档先弄好了，那一台新的机器送来就开机，有没有？透过网络就装 Windows Server 装 Hyper-V 就起来，然后加入重启这样。OK， 好，就用到这些。好，那这个我们就跳过去。好，那这个就刚刚跟你讲那个 Pro 那个东西。好，所以你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第一件事就设这个 Pro。如果你没设过，我让你看一下啊，这是很古老的东西。这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 Console。然后呢，在左下角设定的左上角这边有一个 System Center 设定，这边就有一个 Operations Manager 伺服器，对吗？那这个地方你就要去做设定，连接到你的 Operations Manager 这样。那我目前我的 Scope 并没有开啊，所以这个地方待会一定会发生错误的。开了就不会了，我有试过，就是启用这个效能与资源最佳化的 Pro， 看见吗？ OK， 好，好，这边就不看哈，好，再回来。啊，它就可以动态分配这个资源啊，怎么知道就好。好，那这张图就很重要了啊。有了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呢，接下来我们做的事情叫私有云，就是 Cloud， 那就做云，做云就是这个做啊。那做云首先你必须要把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准备好，该有的 server、该有的虚拟网络设定好 ，storage 准备好啊。那第二个呢，开始建立那个 Cloud， 要不要怎么建 Cloud 啊？所以这个是在 SCVM 里面做这个 Cloud， 但这个要先有。因为你做出来的云里面会包含这些东西，就是我这一朵云里面包含哪些 Hyper-V 的伺服器，包含哪些虚拟网络，包含哪些 storage 这些东西，这样。好，所以云基本上只是一个资源的什么集区啦，一个 resource pool 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有了云之后呢，这个云里面不是有 Hyper-V 有一些资源的吗 ？User 是可以拿来用的，对不对？来建 VM 之类的，所以就要提供这个自助使用者来用。好，那这里会有两个方式，一种是 Azure Pack。也就 Azure Pack 的背后可以接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这样啊，或者是呢用 Service Manager 的 Portal 网站也可以，但这个后面就要自己写程式了。好，所以透过这两个就可以提供使用者一个权利，可以申请东西。那这个东西是来自于你当初做的云 ，OK， 比如我说建 VM 啊，就当初那个云里面的 Hyper-V Server。好，那 User 呢就开始可以用这个 Portal 网站开始做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这个，然后再做云出来啊，所以。那后面这个待会再讲，先做云出来啊。好，那你需不需要做私有云？我这样讲啊，如果你只是管虚拟机器要不要做云，其实不用管它。就是如果对你们来讲啊，建 VM 就是好，我现在有四台 Hyper-V server， 我自己来决定我到哪一台 Hyper-V 上去按右键去新增什么虚拟机器。如果你是用这样的逻辑的话，那就不用什么私有云，因为你是用你脑袋来分配嘛，对吧？那如果说你想要把它看成一种，就是说。不管我有多少 Hyper-V server， 对我来讲就是一堆 Hyper-V server。那我只是要建 VM， 建哪里不管嘛，你就帮我挑一台比较负担轻的，对吗？或效率好的就好。哎，那这时候呢，云就有用了，了解吗？你就把这四台弄成一个 cloud 嘛，所以呢，云就你的 VM 就不是建在 Hyper-V 上，你的 VM 是建在 cloud 里面。我说我要在这个 cloud 里面建个 VM 吗？那 cloud 后面背后不是有四台吗？它会自己帮你处理，这样了解了吗？这是 resource pool 的概念。好，那如果你希望这样做的话，你就有机会，或者说你就可以做私有云，就私有云这样子。OK， 好。 好，那做私有云的时候呢，私有云它是一个逻辑单位哦，不是实体单位。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这个图，假设我有两个 data center， 就两个在不同地点的机房，一个叫资料中心一，一个叫资料中心二。那里面都有一些 Hyper-V server， 有一些 storage， 可以吗？有些 switch 啊那些东西这样。现在两个实体机房。好，那在做云的话呢，那个东西呢叫什么？叫做逻辑分类啦。譬如说，黄色框起来是我的什么开发环境，就是 developer。在写程式有没有？那测试啊，都用黄色框起来这一堆 Hyper-V 或者 Storage 来去建 VM， 这样 OK 吗？那红色的这个叫做正式环境，叫 Production 环境，就是我们线上在跑的那些 Server， 正式在用的那些 Server。所以你有没有发觉？有没有看到有重叠的地方？对吧？所以你可以逻辑上，就像这一组 Hyper-V Server 啊，你可以归到那一朵云，又可以归到这朵云，这样可以，当然可以这样做。好，比如他能力很强之类的，好，只要表示它是逻辑上的东西的。好，所以假设了，我们现在把它拆开之后，是不是这样？就逻辑上看起来是，就是说这是一朵，这是一朵，这样红色一朵。那你有没有发现红色那一组它是跨了两个机房，对吗？对吧？好，是跨了两个机房，所以你做出来云呢，就会长得像这样。这是正式环境是一朵云，这云呢有两个机房会用到。那测试环境的话，就开发环境在左边这个。所以我这样讲了。如果今天我说我下一个程序说我要在正式环境加一台 SQL Server 的 VM， 它会放在左边的资料中心一还是右边的资料中心二？看它的逻辑，对吧？这样来讲，所以不一定，但无所谓啊，反正放哪都好，反正我可以连就好，这样。好，所以它是逻辑上可以这样做。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云做完之后呢，你可以做一些委派，就你可以设定哪些人可以在这朵云上做什么事情，那叫角色管理。好，可不可以建 VM， 可不可以干嘛这样？好，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做什么？把那些范本丢上去，然后就用这个范本去建立新的网络或新的 VM、新的硬体这样。OK， 好，所以这个图让你讲，就是让你知道，就是它可以做什么？做抽象化，可以吗？好，把实体的这个，把实体的资料中心，把它抽象化成所谓的云这样，那跟它的地点就没有什么关系。好，那。像这个图呢，你可以看到，像左边呢、啊，这个是 Virtual Machine Manager。这边你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有分两大类、哦、像这个是那个 VMware， 就 vCenter 捞出来的那个讯号平台、哦、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像 Hyper-V 等等，所以是混合在一起的。那做云的意思就是把这些虚拟化的机器的 Hyper-V， 可能某几台了、哦、把它包起来变一朵云。我待会做给你看，这样对吗？所以云里面至少会包一台以上的什么虚拟化平台的机器，这样至少一台，不然你怎么建东西呢？这样一台上，好，那这样就是一个逻辑上就产生一个云，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云怎么弄，把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弄起来，好吧，对，那各位看一下，目前我这边呢，我有一台 Hyper-V Server， 然后这个是一个 Hyper-V 的 Cluster， 对吗？重启啊，这重启里面有两个节点，这样啊。然后我这边还有另外一台 Hyper-V Server， 所以总共有四个 Hyper-V Server 了啊。但是目前我只有开一台，因为机体的关系，我只有开这一台。那今天我不示范重启，我只有开这一台啊。好，然后呢，这一台目前上面有好多 Virtual Machine， 你可以看得到很多 VM， 对，有些是停止啊，像这 SM1 是有开整的这样。好，那今天如果你要做云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在这个 VM 服务的左上角这边，有地方叫云端，有没有？我有做一朵云叫 SIA Cloud 了。好，那一开始怎么做？你就选那个云端，上面就可以建立云端，建 Cloud。好，那你就可以替这个云取一个名称啊，譬如说，假设叫 My Cloud， 就我的云好了，或什么业务云啊，什么行销云啊，金融云啊，什么教育云，随便你要怎么做。好，然后呢，按下一步之后呢，接下来就可以设定说，好，我这一朵云里面要包含哪一些虚拟化的机器。那这个是什么主机群组？那像刚刚我这边其实有两个群组，一个叫做所有主机，预设加进来的所有的 Hyper-V Server 或者 ESS 都是属于所有主机以下。那我后来有另外加一个叫 For Site Recovery Demo， 然后我把这个 HV1 这台搬到 For Site Recovery Demo 这个群组里面去了，这样。好，所以呢，如果我在这边选择这个是什么意思？将来我这一朵云里面只会包含这一个主机群组下的主机，以这个例子就是包含那台 Hyper-V Server， 其他三台不包含这样。 所以以后你在这朵云上建 VM， 它就直接放到那个 Hyper-V 上，然后你可以设它的范围啊。好，再来呢，就说接下来你看到左边会有很多选项啊，包含就是那这朵云里面有哪些逻辑网络 ，OK， 然后有哪些low balancer 啊，哪些 virtual IP， 哪些连接库的分类，哪些 storage 啊，还有它的程式库，就是那个 file server 在哪里啊，放 VHD 的 file server 在哪里，还有容量的什么限制。最多用几个核心啊，多少基体啊，频宽这些啊，好，这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遍？那因为今天不是讲 Virtual Machine， 这个系列课程有一次讲 Virtual Machine 讲了3-4个小时，所以这些我就忽略了，好吧？那些网络东西各位参考之前的录影啊，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啊。好，所以你可以说啊，它属于包含这个网络啊，一直往下这样啊。那其中程式库这边呢，我就让它加这个 File Server， 所以这个是一台 File Server 我加进去，所以。你在这朵云建 VM 不是需要范本吗 ？VM 范本需要 VHD 档吗？它会从这个 file server copy 到哪里？刚刚那个主机群组里面的 Hyper-V server 去这样。好，那再来就是容量的限制，你可以设定云的这个容量限制，预设都无限啊。譬如说你可以限 CPU 啊，好，最多多少百分比这样，这是 percent 的意思啦。所以万一你的这个 Hyper-V 被两朵云都用到。那这两朵云又一个设 10% 一个设 20%， 它就偷偷用到它的 30% 的 CPU， 这样 OK 吗？啊，你可以透过这个东西做限制它的资源的使用量啊。好，那再来就是每一朵云都要有一个功能设定档，就这一朵云是什么云这样。好，如果它全部都是 Hyper-V server， 你就把 Hyper-V 勾起来，这样 OK 吗？那为什么呢？这个主要是将来你在譬如说它的云跟云之间有时候会做复写嘛。就那个 VM 的副本，你怎么可能把一个 Hyper-V 里面的 VM 做个副本到 VM 位嘛？所以他用这个来做判断，知道就知道你这朵云是哪一类的这样。OK， 好。那如果说你需要把这朵云的资料能够同步到云端做那个灾难复原的话，也需要勾这个功能设定档啊，它是哪一类的这样。好，好，那就完成，但就一个新的云出来了啊。所以各位看一下，我左边就多了一个叫 My Cloud， 对吧？OK， 所以云基本上就是一个资源的管理就对了啊。那我这边先前做了一个叫 SIA Cloud， 就是我做的旧的 Cloud， 我把它打开给各位看啊内容。好，你会发现我这个自己之前做的那个 SIA Cloud 是包含同一个主机群组，对吧？你看，你看右边有没有？这个主机群组有多少的容量可以看得到？所以现在是两朵云共用同一个 IP 层嘛，对不对？也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当然可以啊。好，那这样就做完那。现在有一个差别是，你看我选这个云，右边是有两台机器，就这两台 virtual machine 属于这一朵云，这样啊。然后我选 my cloud 的时候啊，右边就没有，因为你刚云刚做出来，它没有任何机器属于那一朵云。那怎么样把机器丢到云的两种做法，一种是直接选那个云 my cloud， 上面是可以建虚拟机器，对吧？就在云上面建 VM 的。好，那在过去建 VM 都是先选一个 Hyper-V server， 像这样再建 VM。这样理解吗？它就建到这个 Hyper-V 上，所以你可以直接选云，然后在云上做 VM， 好，那这个 VM 就属于那个云，好，或者是你手动把某一台机器搬到那个云里面都可以，啊，譬如说，好，这样好，这个 My Cloud 里面没东西嘛，哈，我这边有一台 SVR3， 好，我把它 server 的内容，就这个 VM 的内容打开，那这边可以选择云，然后把它选 My Cloud。就把归类到 My Cloud 这朵云去，然后按确定。好，那做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个 SVR3 这台机器啊，它目前是在 My Cloud 里面的，对不对？好，所以你再跑到这个 My Cloud 去看，是不是多一台机器？所以你可以事后去搬移，所以它只是一个什么很简单的连接这样而已，这样可以了哈，是一个连接那种概念这样。好，这样你就会做一个云了。然后那个范本部分呢，我就不花时间做，因为到后面我们不是要建 VM 吗？就需要 VM 范本啊。那 VM 范本在这个程式库这边，我已经做好两个范本，就是我可以拿这两个范本去 clone 去复制一份，然后就变 VM。好，所以范本里面就会设定说它的功能设定档啊、硬体啊，譬如说，就它有多少 CPU 啊、机体哦，各位，再看一次啊。它有多少 CPU 啊、机体啊、它的磁碟的 VHD 量是哪一个啊？好，那网络怎么接啊？等缺的密码啊、序号这些东西。那这个范本做好之后，到时候我们可以用范本去产生 Virtual Machine。来，待会让你看一下那个画面。好， 先摆着，刚那个程式挂掉。所以范本我已经做好范本了，所以我就不再做它。好，那刚到目前为止只是机器训机器而已嘛，还没讲到训机器上面的软体，对吧 ？OK， 所以现在你要考虑就是说，训机上面会有软体啊，因此也希望能够一并把软体给它哈、哦。好，那我们看这个，所以跳过来啊。在过去呢，以实体的方式来看，就是每一台电脑，实体电脑上面装一个作业系统，作业系统上面装软体，这很单纯。所以像这边有三台机器，各装了一个 OS， 然后上面各装了一些应用程式。那随着这个技术发展呢、啊，其实我们从下面往上做虚拟化，所以最下面其实可以先做一件事情，叫做虚拟化，就虚拟机器嘛，从实体电脑变虚拟机器，但是虚拟机上面还是装作业系统嘛，作业系统还是装软体嘛 ，OK， 好，那接下来在 Virtual Machine 就可以做什么事呢？可以把上面那一层，就应用程式那一层变虚拟化 ，OK， 好，就变又变这样子，啊，就是我把它抽起来了，就是以前的应用程式绑死在作业系统上面，对不对？我的意思说了，如果你要做一个印象档，然后一个 image， 你要先做个装 VM， 把软体装完，软体加作业系统，所有的东西变成一个 VHD 档，对不对？那以后这个 VHD 档如果 copy 出来，就是长这样的 OS 加应用程式，对吗？那现在做想法就是把应用程式跟 OS 拆开，你的印象档里面只有作业系统，没有 application， 就像这样，只有作业系统，没有 application。然后我可以随意把任何一个 application 跟任何一个意向档把它干嘛组合在一起，这样可以吗？所以像这个例子，如果说这三个应用程式一模一样的程式的话，在过去要放在三个印象档里面吗？现在不用，现在就三个，这其实就一个印象档嘛，然后上面就放一个应用程式，然后去接就好了。好，这个叫做什么？应用程式的一个范本，不是应用程式虚拟化，应用程式范本这样子。OK， 好，那应用程式呢，一般来讲就会。的这个架构的概念，比如说三程式啊、两程式啊，或者 Web 的应用程式等等这样。所以在设计上呢，这个东西叫做 Service Template， 叫服务范本。譬如说，我有一套程式是三程式架构，就至少三台机器嘛啊。所以在设计上，你可以规定说啊，我是说，哎，我在资料层这边呢，我可以规定它的硬体是多大的，就多少 CPU 机体的啊。然后呢，装哪一个作业系统？那我要不要装 SQL Server 或做一些其他设定这样？然后呢，中间这一层呢是哪一种硬体，啊，装哪一个作业系统，啊，哪些应用程式这样，那前面这一台啊，你要装 IS 等等这样，所以你可以分别去设计每一层上面的硬体主态，机器的数量，这执行个体的，不要六台七台这样，装的软体，还有设定，这样可以吗？好，然后这个整个就是一个范本，所以以后你在部署的时候，不是部署一台机器，而是部署一个 service， 像这个例子就是三个一起部署出去。那你可以指定每一层要放几台，这样它一弄就出来了。好，所以部署就不是以机器为单位，而是 以整体为单位，叫服务范本啊。好，那我让你看一下这个服务的范本，刚刚开好了，对不对？先给你看那个 VM 范本，这是我的 VM 范本啊，虚拟机器的范本。打开。好，那哎，为什么每次开始就会坏掉？好，算了，我回去再。再出错啊，那惩罚这里，所以待会我就不看 VM 版本了啊，我们再看服务版本这样。可能是 bug 吧，等我一下，看一下，待会再看。好，那目前在这个服务版本里面，微软现在还支援两个平台，一个是 .NET Framework， 一个是 Java 都可以。啊，你可以自己指定是哪种程式，你就想象是 ASP.NET 啦，或者 JSP 的程式这样，可以直接把它 code 到 IS 上面去，啊，其实这样。那它一个好处是，右半部是范本，可以吗？应该说右半就是开发人手里头，左半部是范本。所以当开发人员如果去更新了某一个应用程式的话，他只要把这程式把它干嘛，拿去更新那个范本就好了。那将来用这个范本部署出来的机器就用新程式，那旧的还是旧的，旧的还是旧的，好，那新的就用新的这样子。这样弄好了，我来还在开，好吧，待会再来看服务版本啊。对对，好，那接下来要进到自动化。刚刚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做什么事呢？做了一些 VM 范本、服务范本的语音也做出来嘛，对不对？啊，也可以建 VM 的啊。那可是呢，都还是手动做的。啊，那接下来就需要能够自动化做，就要进入自动化这个阶段啊。那在还没有自动化之前，其实你在做某件事都会有一个流程嘛，比如说你在做 troubleshooting。 有 user 说发生一个状况，那他一站一站开始做的，最后做完。那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时间问题不在于时间多长，问题在于这个时间不一定，你了解吗？因为不同的人在处理，比如在诊断，那或在 troubleshooting 或在实作的速度会不一样，遇到状况会不一样，所以最麻烦的是这个时间是不确定的，所以时间不确定就没办法做什么，做预测，你就没有预测说我做这个事要多久嘛，那在决策层就很麻烦。好，所以呢，我们就需要能够自动化。那 Outrader 就做这件事情。好，那自动化的时候，你有很多事要做。譬如说，我要做什么？做应用程式服务管理啊，就是做某件事了啊。那某件事情，它会在不同的 layer 会做不同的事。譬如说，我在这个储存区可能要建个 VHD 档，在虚拟化这一区要做个 VM， 然后在主干设定要改它的 IP， 这样 OK 吗？等等。所以你要看你这个事要做。会做哪些？会不会做个网络啊？等等啊，然后就开始去设计你的什么流程，叫做 runbook 的流程，就类似像这样。好，比如说一开始呢，哎，我的服务就接受 user 申请一个服务，那接下来我要看嘛，建立一个这个 CMDB 的这个 item， 说我要做一个东西，开始复制虚拟机器，然后第二做 VHD，OK，、okay, 虚拟化，然后连服务干嘛弄弄弄 ，OK 吗？这样 OK 吗？你就设计，这就是一个 UI 了，那。真正看到会长这样，这个是 Outrader 看到的东西。那这个系列课程里面有一次我就讲这个东西 ，OK， 好，我们今天很快就带过去就好。好，所以它基本上有四个你要知道的哈。第一个就是 Activity， 就刚刚那个流程里面的每一站就是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可以是各种不同的动作，譬如说连到 VMM 建 VM 就是一个动作，连到 AD 建个 User 也是个动作，连到 AD 删除个 User 也是个动作 ，OK 吗？或者说呢，安装的软体或者移除的这个 user， 这都是个动作啊 ，activity。好，然后呢，动作就组合成一个很复杂的这个流程，我们就叫 runbook。好，就是一支程式的，一支叫 runbook。runbook 就 activity 到另外一个 activity， 啊，就先做这个，再做这个，再做这个，然后就往下走。好，那接下来呢，叫做 data bus。data bus 是什么呢？就是活动跟活动之间是可以什么传递资料的。啊，譬如说，我现在建了一个 user。一个 user， 然后下一站呢要建一个群组，那这个 user 资料就会带到下一站去哦。好，那建完群组之后呢，下一站就是把刚刚建的 user 加到群组里面，所以刚刚东西就会一路传下去。第三站就会收到什么？两个东西，一个 user 的资料，一个是群组资料。那这资料就可以拿来当第三站的参数，去加什么？加群组跟 user 的这个关系，这样。好，这叫 data bus 啊。那再设计的就是第四个，就用 designer 就一个界面来做设计这样子啊。这 designer 就长得像这样子。好，到时候我们大概来看一下。所以假设你用那个做完之后，因为它是用程式做的，所以每一站做的动作是一致的。你电脑做就用做那个事情，所以它第一个就是它的时间哦会比较短，而且呢是可预期的。就比如说假设八分钟，就大概八分钟，不会说八十分钟跟八分钟的差别。好，那可预期你就可以做很多的规划。好，不可预期就很难规划。我常讲这样讲就是那个。你们的薪水如果是固定的嘛，的话呢，就可以规划未来嘛。这老人家跟我们这样讲的，对，你就知道有多少钱会进来嘛，可以买多少，可以买哪一种房子嘛，对吧？可以买什么车子，你可以规划，因为它是可预期的。那如果说你的收入是不可预期，像我这种就是不可预期的，会有那种没有钱的，会有很有钱的，像下个月我就很闲，你知道吗？就白天我准备来到处去游山玩水，没有？那很闲的意思就是没钱嘛。对，那就很难。那我到底要不要买房子呢？要买车子呢？万一付不出来怎么办？你懂哈？就很难预期，对吧？那固定的比较好预期的。好，来，好。那假设你有做 Outrader Runbook 的话，接下来就可以做动作。譬如说，这是一个应用程式的，就是 Scope 上一个监控图了，所以为它应用程式里面呢有三层，这是IIS Web Server， 这是 SQL Server。那这个是 middle tier， 就是 application server 啊。那里面各看样子就各有一台 virtual machine， 对不对？那 virtual machine 里面会有它的硬碟啊，或者网卡这样。那 OK 了哈。好，那 scope 本来就可以监控这个东西，你只要部署 agent 到这三台机器就可以监控了。好，那么假设它监控的时候发生一些状况，譬如说 SQL server 那一台的这个资料库发生了一些问题，发生异常了、坏掉或怎样子了，或负载太重了，那这就产生 alert 嘛，对吧？那在过去你在 scope 看到 alert 你干嘛？就看爽的嘛，知道吗？ 或收到 mail 嘛，然后接下来就让人去做嘛，所以其实呢，你可以把它自动化做掉，不用你先写一次程式来反映某些事件这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做的动作就是这样：当 SQL Server Base 控监控到它发生状况，这是 Go， 对吧？我们可以用 Octree 的写一次程式去收这个 alert， 所以这个程式就 run 起来了，因为它发生一个事件就 run 起来。那这次 run 起来之后做什么事呢？假设你的流程是这样写，我会连到我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赶快生出一台新的 SQL Server。OK 吗？那接下来呢，我可能要把这个事件，还记得这是意外 ，incident 对不对啊？我就写一个事件到 service manager 进 CMDB， 以后可以查，对不对？有历史记录这样。那接下来我可能要把这个 SQL Server 上的 DB 把它干嘛 ？backup， 然后还原过去嘛？这边可能有些问题损毁，干嘛要来拯救？以前都人工的，对不对？人工是到这边做什么？做 tail log backup， 对不对？然后再还原，那你就全是动作。所以我们可以用 Octree 连接到什么？连接到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下指令给他，叫他去备份这边的资料库，把一些能救的都救回来啊。然后呢，再把它倒回去新的那个机器上去。OK， 好，那做完之后呢，再把整个这个结果呢，把它回报到 Service Manager， 就结案的意思吧。好，所以当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这个流程是全自动跑掉的，对不对？所以跑完之后呢，那个 SQL 就好了，你就不用手动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甚至是当初这边收那个 alert 的时候啊，原本不是会发 email 吗？给 IT Pro 嘛，你那个 email 可以就不要发了。OK， 不是永远不要发，就是因为它是自动化做掉，你就不用管嘛。除非这个自动化里面发生错误，你可以这边写嘛。如果发生错误，譬如说还原失败，或起 VM 失败，这边会有流程嘛？在流程里面发 mail 通知异常。那如果没有异常，就不用发了，你就事后有空再回去那个 CMDB 上面去看历史记录就好了。这样可以大量减少你的什么要处理意外的一些动作，这样就全部自动化做掉。好，那我们刚刚那个啊，这边声音一直挂掉，服务范本在那边啊，那我已经做了一个三层式的系统啊。OK， 好，然后把所有来设计它，像这个有三台机器啊。那左边不是有一些 VM 的范本吗？我有两个 Virtual Machine， 对不对？的范本啊，那我就是说，哎呀，那我的这个front end server 就 web server 那一台，我要用这种范本，好吧？然后放这边来。OK， 好，这个是用 basic server， 对吧？好，然后呢，web API 就中间那一层呢，我需要用这个另外一个范本，好吧，进去，对吧？那上面要装什么？你还可以自己加应用程式啦，只是我这边没有做了哈。好，那你可以做什么事？比如说这个 front end server， 你看右下角这边，你还可以指定什么？一开始部署的时候就放一台当 front end server， 但是可以动态调整变成五台，这样理解吗？ OK， 这个由 virtual machine 就帮你干掉了，所以还蛮方便的。到时候你就可以直接拿它去部署。OK， 好，我们把它关掉，全部出去。那将来这个东西呢，就可以拿来做什么？做 deploy， 做部署这个应用程式这样。那接下来我们要看那个 logbook， 这里，好，这个是 Octree 的那个 logbook designer 哈，那我们就可以去设计你的这个 logbook。好，那么我这边有一个做好的，我让你看一下啊。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快看一下哈。那你就可以在右边拉一些什么活动进来，像我今天拉了三个活动啊，那活动跟活动之间可以拉线，就代表这一站做完之后呢，往下一站动，往下一站动这样子。那我这个 runbook 呢做的动作很简单，就是在一开始有个初始化资料，我们就放了一个参数叫 VM name， 就是我要建的 VM 的名称了啊。好了，那这个名字呢就会交给第二站，第二站是 create VM from template， 各位看右边啊，我这边有一个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页签，这里面有很多的活动都是跟 VM name 相关的啊，邮件 VHD 档等等啊。那其中有一个动作呢，叫 create VM， 对 ，from template 对吗？从范本里面去建 virtual machine 这样子。OK， 好，那我就把它拉出来，就拉到这个东西。好，那你就可以设定它，就是它要建什么 VM。好了，我先打开设定画面，对吧？我把这个讲完，让它测试，然后我们再休息一下，因为待会要建 VM 要很久。好，出来了。所以呢，你就会做很多的设定哈，譬如说我这个例子就是我要连到那个 SiHV1 那台 Hyper-V Server 啊， 然后呢，我要用的这个范本叫做 Basic Server， 这个用选的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去，你看，我刚其实只有两个范本而已嘛，它其实连到 Virtual Machine 就捞出有哪些范本可以选啊。好，那我就选 Basic Server。这样 OK 吗？好，所以呢，这个动作就是我们会用这个范本去产生一个新的 VM。那 VM 必须要有一个名称嘛，所以这边会有一个栏位叫做 VM Name。譬如你把它叫做 VM One，它就生出来就叫 VM One 这样。好，所以在右边呢就可以输入你的 VM 的名称啊，比如说假设我叫 VM 一二三，就叫一二三这样。可是我希望这个名称是用前一站的那个变数名称的值啊，所以可以插入变数，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订阅的方式，啊，已发布资料就是前面传下来的东西啊。好，那我要把前一站、初始化站的每个 VM name 把它带进来，这样就插入变数的意思，这样。OK，所以你可以把前面东西把它插进来当你的参数了。好，那我就来完成，OK 吗？好，那建完 VM 之后呢，接下来呢，我就做下一个动作叫 Start VM，也是从右边拉进来的。我把这个做好里面启动起来，这样。好，那一样，我来设定这一个 Start VM 的参数。好，那在启动 VM 的时候，它规定你要给它一个 VM ID，就是虚拟机器人那个 GUID。那我怎么知道 GUID 是多少呢？其实没有关系哦，我先把这个删掉。好，一样，我这边一样可以插入先前传过来的这个资料。好的，我的前一站叫 Create VM from Template，这边不是很多的属性吗？就是刚刚建好那台 VM 的属性啊，有几颗 CPU 啊，这些东西吗？那里面应该会有一个属性是它的什么？它的 VMID 啊，我们找一下 VMID 在哪里？那叫 ID，或者是 Virtual Machine，哎，VMID 找到了。这个 GUID 对不对？因为你启动 VM 需要这个 ID 嘛，啊，这个是前一站做的 VM 的 ID 啊，好，我就把 ID 抓起来哈，我就选它按确定，就把这个变数塞到这个参数里面来，那它就启动那一台 VM 这样，OK，所以可以一站一站带一些参数过来啊，好，完成，好，那接下来我就测试一下这个 Runbook 是不是正常可以运作啊，所以我就按 Runbook Tester 这个测试工具，然后我就直接执行，好，输入那个 VM 的名称啊，假设叫 VM。888好了，好吧，OK，VM 机器，好吧，确定。好，你看它有三站嘛，这第一站成功了，好，现在进入第二站，第二站是什么？用范本建 VM，对吧 那这需要点时间呢，那过程中你还可以看它的一些变数的变化等等。好，那我回来我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它不是在 VM 里面建 VM 吗？啊，所以我来看那个工作作业，好，执行中的作业。哎，你们看到有一个 job 正在跑，对不对？好，那它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呢？VM888，对吧？好，所以目前还在这一个阶段当中，这个要一点时间，因为它要部署 VHD 档到 Hyper V Server 去了啊。那我的 Hyper V Server 在这边，等一下。所以这是我的 Hyper V，好，那你看这边有个 VM888 在这边，对吗？好，那现在还在 call 那个 VHD 档啊，所以如果有空去看那个。网络的使用量，就会发觉它大量在传输。你看，我的 Hyper V 现在在接收 receive 有吗？从哪里接收？从那个 library server、file server 去接收 VHD 档啊，所以量还蛮大的。OK，那这个需要一点时间，大概快10G 吧，没那么快。虽然我是 SSD，哦，今天第一次用我的1TB 的 SSD，刚买的，然后15000。OK，好，那所以待会测试完，它应该就会跑到第三站，第二站就是启动它，我们就看到它启动这样。这样对吗？所以这个流程到时候会在那个 Portal 网站的背后跑。OK，我们现在只是在测试而已，这样。那我们就先摆着了。好，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回来大概就做完。好，我们休息一下。